借新还旧，中共的庞氏骗局还能撑几耐呢？东莞街头，城管和交通警火拼，俄罗斯阅历，习近平普京变身肌肉男，80岁高瑜遭中共断网两个月，生活举步维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4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精选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定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在信息最前沿，不要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中共人大常委会定在4号召开会议，一般预料将会发表重磅财政刺激政策。有分析指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可能会左右政策的规模，若是川普当选，规模可能会比现在大 10% 至 20% 左右。为了救经济，中共近期推出多项刺激措施，其中包括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由于增发债务限额需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外界预期11月4号至8号在北京举行的14届中共人大委员会第12次会议会有消息放出。大和中国股票策略师潘家洲分析，根据美国美联储是否暗示减息以及美国大选的结果，中共政府很可能制定不同方案。高盛经济学家表示，如果川普获胜，可能意味着中共政府将准备迎接更多的贸易战，因为川普曾讲到要提高入口关税。如果成为现实，人大可能会批准更大规模的财政预算来刺激经济。陆挺为首的野村分析师认为，如果川普胜选，中共的财政刺激规模将比现在大 10% 至 20% 左右。中共这一轮财政刺激规模有多大，到底对解决地方债有多大作用，同样受市场关注。地方债按照用途可分为所谓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新增债券主要是借钱投资于在建的重大公益性项目，而再融资债券则是经常讲的借新还旧，将所筹资金用来偿还到期政府债券的本金或存量政府债务。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债务置换可能会减轻地方政府负担，但会直接创造实质经济需求。中共政府以前亦采取过这种策略，当时没有推动经济复苏，现在似乎亦都没什么可能。评级机构惠誉亚洲国家风险主管达伦泰表示，中共地方政府可能会获得人民币60,000亿元的资金用于债务再融资，如果规模少于这个数字，可能会令市场失望，因为即使这么多，亦仅占债务总额的10%左右。根据中共官方媒体财新网提供的数据，2023年尾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40万亿，但这个数字很明显不包括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简称城投债隐形债务。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一段发言爆红网络。李建军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高达80,000亿。李校长在演讲中表示，截至今年的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务合法部分422,300亿，城投债隐形债务571,600亿，未统计隐性担保，加起来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逼近100万亿，计埋中央政府30几万亿，一共130万亿，相对于2023年的名义 GDP 总量126万亿，中国负债率已经超过100%了，已经远高于国际警戒线的60%。 根据李校长的讲法，中共官方媒体公布的40万亿只是地方政府债务合法的部分，但更大的城投债不是在中共官方媒体统计之内。所谓城投债，通常由地方政府通过设立或控制的融资平台，例如城投发行，它发行的主体是这些国企性质的平台，它不受中央直接管控，属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李校长这段话随之在 X 平台被大量转发，亦引发了网友对中共地方债的广泛讨论。网民留言说，这组数据是央视根本不敢报的，李老师说了老实话，实际数据肯定比这个还要大一点，但已经很接近真实情况。这个还免了国外几万亿债务，老百姓都很难生活下去了。城投债这个炸弹一定会爆，只要城投企业还不起第一笔本金，接下来整个银行体系将崩溃。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亦认为，中共地方债逼近100万亿。他表示，大型国企还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还有光大银行这六间大行，都被政府强制要求去买这些外国债，由他们包底。李恒清表示，因为这些债券最后中国政府是不会还的，那怎么办呢？最后只能够是变成坏账，由银行最后将他们解决，令他们的流动性降低了，所以最后亦令银行陷入债务危机。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高盛集团7月5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主要国有银行的地方债风险承担过大，因此下调了这些银行股票的评级，从中性或买入降至卖出。李恒清表示，现在就在恶性循环过程中，这个已经不是开始，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这个危机临近爆发，彻底临市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11月3号，一段广东东莞城管和交通警的大街上火拼的影片火爆网络。这一幕奇景其实亦是中共治理下当今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的写照。根据 X 平台网友 iPod 发表的现场影片，11月3号下午，广东东莞街头一个交通警拦住了一辆私家车，私家车内走出一个拎住警棍、身穿蓝色制服的中年男子，疑似是城管，两人发生争执，交通警对着城管喷了辣椒水之类的液体，城管立即拎起警棍打向交通警，两人随即在马路上打斗。可能是辣椒水的作用，城管没多久就放弃了对抗，从车上拿起矿泉水淋头。影片一出，立即引起大量网友围观，狗咬狗，一口都是无略。男医是副警，当自己是警犬啊！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就是内江了。共匪现在失控了，只要有些权力都可以私自执法，上面都管不到下面了。还有疑似当地了解情况的网友说，事发长安长青路万科旁边，黄衣服的是铁骑队交通警，蓝衣服的类似治安队的保安。亦有网友对这个蓝衣城管引申出猜测，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完成不到罚款指标呢？现在因经济下行，中共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唯有采用各种罚款的方式补贴财政收入，远洋捕捞等违规操作亦由此而生了。据中央社报道，俄罗斯一个基金会近日发行2025年月历，封面刻言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框画像，两人皆被呈现为壮健的肌肉男，背景则是莫斯科红墙建筑地标。在这个封面画像中，普京身着住黑色紧身上衣，上面印有 Z 的字样，这个是俄罗斯军事侵略扩张主义的象征，亦凸显了他肌肉线条及饱和度比习近平更具威胁性。普京的眼神和面容姿态亦呈现比习近平刚毅威猛，相比之下，站在普京斜后方的习近平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笑意。 眼神温和，姿态较轻松，身躯则被普京遮去了一大半。普京上衣的袖有狮字样，这个是象征代号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种中心特殊任务处发行年历的基金会，它的宗旨就是支持这个任务处退役的作战人员。在年历封面，习近平身着着有金龙的蓝色吊上衣，就上面有中共五星旗。据悉，去年的年历同样有俄罗斯攻陷美国国会大楼的虚构画面，以及俄罗斯历史和苏联符码。习近平及五星旗则是今年首度出现。即使各国分析很多都认为以往是老大哥的俄罗斯，现在沦为中共的小老弟。年历呈现的俄中关系却不是如此，在年历中俄罗斯依然是老大。分析认为这个反映出在俄罗斯极右派眼中，国际地位已经衰败的俄罗斯依旧是中共的老大哥，而普京依旧是习近平的大哥，而且还双双都是猛男，令人啼笑皆非。此外，虽然北韩已投入几千兵员为俄罗斯作战，年历未见任何具识别度的北韩元素。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瑜因坚持揭露社会弊病，直言批评屡屡触碰中共红线。自八月尾以来，当局已切断他的手机号码，家中座机，甚至连网络都被停止。高瑜在受访时表示，在高度依赖网络的北京，这些打压手段令他生活举步维艰，甚至无法预约看医生。即使面临重重困境，他坚定表示不会关闭 X 平台上的账号，亦不会因此沉默。高瑜形容自己两个多月来的断网生活时说，我现在的生活情况就好像从来没有网络的山沟里面的人进入了北京城。他表示，早在去年八月，他在微信的朋友圈和群组等社交功能就已经被全部封禁，只剩下一对一的聊天功能勉强可用。而更严重的是，自今年八月二十六号起，他的手机号码、家的电话和网络等通讯在一夜之间被全部切断。他说，在北京生活高度依赖移动通讯，事事都靠移动支付、数码验证等，因此被断网令他陷入形同社会性死亡的困境，连出去坐车等基本权利都被剥夺。高瑜说，这两个月来因为没有手机，他根本无法叫网约车，经常要在北京街头站成个钟头才勉强截到的士。网上购物叫外卖亦是不可能的任务，就算出门去铺头买嘢，亦因为无法数码支付，添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作为独立记者，高瑜每日只能够在屋企附近的角落或者餐厅里面用他们的 WiFi 发文找资料。更为严峻的是，他的基本医疗和安全权利被严重剥夺。高瑜表示，自己几年前因车祸导致左肩粉碎性骨折，至今仍定期需要复诊拿药，但是没有手机和微信的情况下，他连挂号都挂不到。当局并未说明为什么对高瑜如此打压，但他说他很清楚这些手段是为了逼迫他关闭 X 平台的账号，并停止对外发文。高瑜自2009年底开始前身为推特的 X 账号至今，共拥有近45万名追随者，总计发帖文近2万则。即使在被迫要在外面餐厅上网的这两个月里面，他亦以几乎每日发表一至两则帖文的频率。中共除了通过网络封锁限制意见人士发声外，每逢重大活动或临近政治敏感日前后，亦会发动维稳，强迫意见人士离京避旅游，这个亦是令很多中国意见人士不胜其烦的管制手段。高瑜说，只是今年他已经三度被旅游，包括三月全国两会时他被带去了广西，六月初的六四周年前后他又在警察陪同下去了河北八日。七月中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往惯例并非高度敏感的活动，但今年当局却格外谨慎，他又被送来北京去了一趟河北承德旅游。 高瑜话，更令佢哭笑不得嘅系，8月28号，即佢遭到全面断网嘅两日后，负责监控佢嘅当地派出所所长又揾上门啦，要带佢离开北京去山东海边旅游。因为北京9月初要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但系呢次高瑜严词拒绝咗出门。高瑜话俾嗰位所长听：我冇手机，唔能够出去。万一喺马路上走散咗，我揾边个啊？我连个电话都冇，出队点搞啊？原定要带佢出行嘅7人车，最后只能够直接驻守喺高瑜家门口。车上警察1年10日。每日24小时3班制对佢进行严密监控，直到中非合作论坛结束为止。即使遭遇种种打压同限制，但高瑜直言，未来佢仍将持续喺 X 上发文，因为中共已经冇任何新闻媒体能够为百姓发声，只剩翻佢呢个自媒体。喺官方无以复加嘅打压之下，仲能以微弱嘅声音呐喊，直至声嘶力竭。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